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星期一在多起袭击事件中，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在埃及打死了九名安全部队士兵。一天前，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和警方的冲突导致数十人丧生。在一起袭击中，蒙面枪手向伊斯麦拉市附近一处检查站的一支陆军巡逻队开火，导致六名士兵被打死。这起事件发生前不久，一枚汽车炸弹袭击了西奈半岛南部的一个安全总部，三名警察被杀，数十人受伤。同样在星期一，至少有两枚火箭榴弹落在了开罗南部郊区埃及主要的卫星地球站的所在地。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目前进入第二周。虽然美国面临提高贷款上限，否则就会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目前仍然不知道政府何时结束关闭状态。几十万联邦雇员仍被强迫休假，但是国防部的35万文职雇员星期一恢复工作。国防部长哈格尔之前决定，他们不受政府部分关闭的影响。美国政府用于付账的钱也将告罄，包括支付中国、日本和其他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利息。中国警告说，美国增加其债务上限的时间已所剩无几。美国表示，预计将在10月17号达到借债上限。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美国有必要迅速采取措施，保护中国在美国超过100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全球的经济复苏。朱光耀说，我们促请美国认真采取步骤，在10月17号前及时解决围绕债务上限的政治问题，防止美国债务违约，确保中国在美投资的安全和全球经济复苏，这是美国的责任。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对手，在导致政府关闭的开支优先顺序、增加债务上限以及已经开始执行的重大健康保险改革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共和党人要求终止或者推迟执行奥巴马的医保法案，而奥巴马则要求无条件为其开支方案放行，并且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就伊朗核项目拟定特定方案的需求进行了讨论。国际社会因为担心伊朗正在开发核武器而举行的会谈也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在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克里之后表示，伊朗可能希望对今后事态如何发展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克里国务卿表示，美国对伊朗最近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美国国务卿克里告诉亚太经合峰会与会的亚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说，尽管奥巴马总统无法出席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印尼召开的亚太经合峰会，美国的注意力仍然聚焦在亚太地区。代替奥巴马总统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克里国务卿说，没有任何事足以动摇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的承诺，那就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战略。由于国内预算争议导致部分联邦政府关闭之后，奥巴马取消了亲自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计划。美国总统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使得亚太盟邦失望，这些盟邦寻求同美国更密切的关系，以制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克里淡化了美国联邦政府关闭的影响，他将政府关闭称之为政治上的一时半刻，美国将以决心和实力勇往直前。在奥巴马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大出风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他在 APEC 的一个论坛上发表讲话说，中国要同亚太地区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友好相处，并将这个地区视为一个大家庭。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特种部队星期六在索马里的突袭目标是一名跟激进组织青年党一起活动的肯尼亚人。一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确认，此人是阿布杜卡迪尔·穆罕默德·阿布杜卡迪尔，他还叫伊克瑞玛，是一名索马里裔的肯尼亚人。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10月7号星期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停止把实施恐怖行动的人抓捕归案的努力；亚太经合论坛召开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7天，政治对手相互指责；朝鲜谴责美国和韩国签署军事协议并举行联合军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为美国特种部队星期六在利比亚抓捕一名基地组织高级指挥官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说这一行动是合法和适当的。利比亚政府此前称，美国星期六在利比亚境内绑架阿布利比，并要求美国予以澄清。克里星期一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地区峰会期间说，利比亚表示不满，没有根据。克里还说，阿布利比将被交付审判。美国国防部表示，阿布利比已经被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美国一家法院指控利比参与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的爆炸案，爆炸案导致200多人丧生，5000人受伤。克里表示，美国在两个非洲国家对基地组织的目标进行的突袭显示，美国永远不会停止把对实施恐怖行动负责的人抓捕归案的努力。在国际检察员开始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一天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叙利亚政府迅速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示赞扬。克里星期一说，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决议的一星期后销毁叙利亚的第一批化学武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克里星期一在印度尼西亚会见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将尽力确保阿萨德总统的政府予以合作。克里国务卿对记者说，他和拉夫罗夫同意与联合国阿盟特使布拉西米举行会谈，敦促有关各方确定于11月召开叙利亚和平会议的具体日期。几个月以来，克里和拉夫罗夫一直争取召集叙利亚和平会议，但是这一努力屡次受到阻延。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亚太经合论坛的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开始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有关贸易、经济、安全等亚太地区的问题。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星期一宣布会议开幕的时候表示，21个成员国需要共同努力恢复低迷的世界经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时举行的一个首席执行官峰会上对亚洲主要公司的高管讲话时保证，将继续推行他承诺的振兴日本停滞经济的改革计划。媒体报道说，星期二发表的峰会宣言强调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提高地区生产率、劳工参与以及创造高质的就业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希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但是因为国内预算的争议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而取消了这一行程。奥巴马总统取消亚洲之行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有专家认为美国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将没有办法完全致力于亚太地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受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也无法参加晚些时候在文莱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国务卿克里代表奥巴马出席了会议。早些时候，奥巴马还取消了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访问。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取消亚洲之行应该提醒亚洲国家，美国无法完全致力于亚太地区。
I think it could serve as a useful reminder.
我认为这对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提醒。你可能会过分解读美国2011和2012年重返亚洲的言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警醒，对现实的认识，对美国能否有能力像所说的那样致力于亚太地区的认识。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尤素福·瓦南迪也认为，奥巴马的缺席会影响到美国的可信度。
这当然令人失望，这也会对美国将来的可信度产生某些影响。他没有参加2012年弗拉迪沃斯特克的 APEC 峰会，这次他又没有来，因此我想这是他们将来应该更严肃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是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第三次因为国内事务改变对亚洲的访问。2010年3月和6月，受医疗改革立法争斗的影响以及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影响，奥巴马先后推迟了对印尼和澳大利亚的访问。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宣布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这个战略在亚太地区受到热烈的期待。美国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外交、军事和经济部署，目前这个战略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推动通过多边程序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领土争端。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文莱和马来西亚都宣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全部和部分主权。美国特别加强了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军事关系，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冲突最为频繁。重返亚洲战略当中的经济部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议谈判也在进行，中国不在协议之内。不过也有人表示，奥巴马缺席对美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与过去相比不会那么明显了。我不这样认为，我想这是一个全社会的平衡，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平衡，这已经进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印尼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之前也表示，奥巴马缺席不会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进程。
United States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is a process, it's not an event.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接触是一个进程，不是一次事件就完了。如果奥巴马总统来这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当然很好，但是同时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接触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进程，不是基于一次事件。
相比奥巴马的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显得格外的令人瞩目。习近平星期三与印尼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他还出席了两国大约1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星期四，他与马来西亚总统纳吉布举行了会谈，中马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商业协议。
China is a big country. It's getting bigger. It's getting wealthier. It's getting stronger.
中国是一个大国，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不管奥巴马是否取消亚洲行，中国都会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的行程取消会影响亚洲国家对美国的看法。与国内事务和中东局势相比，美国能否持续将政治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我想，这并不表示美国会在亚洲出局，或是抬高中国的地位。但是这种平衡会发生某些变化，也许这些国家会说，中国本来就在这里，成为越来越大的贸易伙伴。如果美国国内财政出问题，或是中东某个国家又发生爆炸，我们能真的指望美国将注意力持续放在亚洲地区10年或是20年吗？
奥巴马的这一尴尬境地，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遇到过。1995年，美国政府上一次关门时，克林顿同样决定不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改由副总统戈尔代为出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东南亚同时举行两个重要的区域会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频繁地展开外交活动，设法把重点集中在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主权争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会见了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北京当局设法把焦点放在地区经济问题上，从而设法缓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一直不赞成在东亚峰会上讨论南海问题，因为与外国家的介入 可能有他们的关切，但是更多是出于他们政治目的。
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那里有主要的航运航线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藏。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北京，中国的部长们说，地区经济应当是首要的议题。世界银行星期一发表的报告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扩张速度放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放慢。中国当局说，他们仍致力于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燕说，
建设了四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到目前呢，完成的产值呢达到了27.1亿美元，特别是呢对这四个国家的就业啊起得很好的作用，共带动了当地的就业达到了1.4万人啊，14000人。
中国当局还同时讨论了美国政府继续部分关闭的问题。政府关闭导致奥巴马总统取消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计划。美国曾计划利用会议的机会推动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这个计划希望建立一个由几个亚洲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在其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七天，但是目前呢仍然还没有解决的迹象。奥巴马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籍议员相互指责，而且都强调自己的条件。有分析人士认为，双方看来都认为坚持强硬态度最后才能让对方屈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的例行讲话中再次猛烈抨击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为政府拨款及提高联邦政府借贷上限方面以党派立场为先决条件的做法。奥巴马说，我不会为政府恢复运作支付赎金，我也不会为获得更高借贷上限交出赎金。星期六晚些时候，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康托尔批评奥巴马总统在政府关闭的局面下还拒绝谈判的态度。
That is not leadership. It is that attitude, that unwillingness to.
康托尔说，这种做法毫无领袖风范，这种态度不愿坐下来和我们谈判，才是导致政府关闭的真正原因。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看来都认为，如果他们保持本党的团结，坚持强硬态度，绝不松懈，其立场就可以最终获胜。这种想法导致争议复杂化。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政府关闭问题上共和党的责任大一些。民主党众议员吉姆·莫兰认为，共和党的策略最终将会事与愿违。
It will prove to be a miscalculation becaus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莫兰说，最终将证明这是打错了算盘，因为我认为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希望政府恢复运作。民主党人认为，因政府关闭而不断加深的民怨将迫使温和派和国会共和党议员改变立场，和民主党人一起通过没有党派附加条款的提案。众议员莫兰说，出现这种局面之前，民主党人必须坚守立场，绝不动摇。
I think it would be wrong to capitulate.
莫兰说，我认为软弱投降是错误的。事实上，共和党想要的都是不能接受的。共和党人希望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并从整体上缩小政府的规模。众议院中很多共和党人都认为，只要他们坚持不懈，就能完成上述的两项目标。共和党众议员道格·兰伯恩说，他就是不相信奥巴马总统拒绝就共和党议事日程展开谈判的立场能够坚持下去。
I believe he has that position today. He cannot.
兰伯恩说，我相信奥巴马今天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坚持不了多久。目前，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民主党议员都立场一致地要求按原先同意的数字延长为政府拨款。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则公开质疑本党的做法。不过，共和党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到迫使众议院议长贝纳 允许就政府拨款法案进行投票的程度。星期六，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同意在政府关闭结束之后，为被迫休假的所有联邦政府雇员补发工资。不过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政府关闭的争议如何以及何时才能最终化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虽然现在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还有共和党的议员呢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呢在美国的政治当中必须要有双方的妥协，有时候才能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呢，在表面的强硬立场背后，双方也都在努力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呢，这几天每天呢都在国会山上来采访一些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就先问一下这个正在演播室里的杨晨，现在国会是一个什么新动态？
我真的很希望我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好消息，对。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党的立场啊。和一个星期以前和两个星期以前似乎又回到了这个原点。这个我们你刚才说了，两党其实一定要有妥协，一定要讨价还价，但是现在双方似乎在争执的这个议题是个原则的问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怎么来妥协呢？如果说双方是在围绕那个预算案，比如说这个政府今年的预算案的水平，我让你花多少钱，这个你可以讨价还价。怎么叫讨价还价？要有价可讨。比如说这个共和党说我要砍砍砍砍砍，那民主党说不行，我要少砍，共和党要多砍。以往的这个争执大多数都是围绕这个，
一般都会有这种拆东墙补西墙，挖南墙补北墙。但是现在就像你说这个一个原则的问题，
对，
其实现在呢一个原则问题就是这个奥巴马医保，也就是要让这个所谓叫承受得起的，也叫
评价医疗保险
这个法案。
对，
那现在呢共和党就是说，我听起来好像是退了一步，共和党的众议院这个议长啊贝纳他就是说呢，你要是同意谈判，就是说如果你要是 agree to negotiate， 我们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有进展。那这个同意谈判和做出让步，严格的说是不是也稍微退了一点呢？
对呀，那共和党是说我这段时间推出了他们四个版本，那共和党人已经说了，他说我一开始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要推翻这个奥巴马医保。后来他退让到他说他们第一个版本出来是只是说我不给你拨款，没有说推翻。然后呢又退让了一步说那么是延迟也不行。后来说又说这个国就说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政府部门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开，就是民主党人现在是很坚决，就是说我绝对不退让，在这个奥巴马医保上你任何你这个退让我都不接受，就是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干净的这个版本，就是参议院这个版本。所以现在我们在说到这个他们是在就一个原则问题的争执。其实我觉得打个比方，就好像你说每天早上你说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我说从东边升起，那最后只能有一个人说 OK 我放弃了，我同意你的说法，太阳是从东边升起。
或者两个人也可以同意说从南边升起、啊、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我不可能两人说最后说好我们妥协一下吧，我们说从南边升起，你觉得可不可能？所以现在这个非常难办，就是说不只是说他们的立场在两个星期以来没有什么改变，而且你看不到余地，说他怎么改变，怎么退让。
按照英文说，就是又回到 square one， 又回到这个原点，没有起步地方。但是现在呢，
没错，这才是最糟糕、令人担心的，就在这儿。说你他怎么到底退让？而且说到底，这个奥巴马医保是一个可以说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这么一个法案。当然这样的法案必定会引起争议，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初通过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共和党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同意，所以这场恶斗是避免不了的。但是现在说共和党人说你说两个星期你想推翻一个法案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然民主党人现在，那奥巴马总统说你这是在拿美国的，就是说用这个要推翻一个已经成为法律的东西来绑架了美国民主和美国的经济。
那现在另外一个这个最后期限也在临近啊，那就是这个美国的借贷上限。本来一个问题没解决，再来一个问题，那这不是这个政府这关闭得要无限期的下去了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政府恢复正常运转，我们没有看到曙光，就在这儿，因为现在这个国债上限的这个又临近了，所以可能很多议员就说，那我们干脆就把政府这个关闭拖到那个时候，两个问题一起来解决。
不过现在看来也有稍微有一点，至少对联邦雇员有个好处，就是说呢，这些被强迫无薪休假的人，至少能够就是说是带薪休假。
这个你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了，对吧？我们当然关心，像我关心的就不是这个问题啊，这个，对。
好，谢谢杨晨。那希望呢，杨晨明天能够在 studio 里边，能在我们的演播室里给我们带来这个更好
的
消息啊。
对，
好，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美国这政治上对立的民主党和共产党，和这个共和党在相互指责啊，那双方呢也都发出各种各样的警告。美国国务卿啊，克里他是民主党人，他说如果这个政治僵局要是久久的拖下去的话，那就会不单影响到美国，而且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乃至影响到整个外界对美国决策的信任。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克里星期六在印尼巴厘岛出席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期间表示，已经进入第五天的美国政府关闭只是暂时的现象。奥巴马总统在每星期例行讲话中说，共和党人不应该因为他们不喜欢某项已经生效的法律，就把美国的民主体制和国民经济劫持为人质。奥巴马所指的是国会在2010年通过的旨在要求所有美国人获得医疗保险的医保法案。由于白宫和国会在预算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已经有80多万名联邦雇员被迫临时下岗，这些人大约占联邦雇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很多政府机关也被迫关闭。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参观一家当地三明治餐馆的时候说，他敦促国会众议长贝纳允许众议院就一项不设条件重开政府的法案举行投票。奥巴马说，政府关门今天就可以结束，我们知道众议院有足够的票数支持政府重新开门，就像我昨天所说的那样，如果贝纳众议长允许投票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结束政府关门。稍早，贝纳和其他国会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要求民主党人同意就奥巴马医保法案展开谈判，该法已经全面生效。
This isn't some damn game. The American people don't want their government.
贝纳说，这不是什么游戏，美国人民不希望政府关门，我也不希望。我们要的只是大家坐下来讨论一下，我们要公平，我们要重开政府。我们希望美国人在奥巴马医保法下获得公平。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说，他们将利用一种议会的程序手段来逼迫众议院就结束政府关门的预算案进行投票，但这种做法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这种投票最早也要10月14号才能举行，而届时已经离国会就是否提高国债上限的表决只剩下两天时间。奥巴马总统说，他很愿意就一系列问题和共和党人谈判，但是用他的原话说，不能用枪顶着美国人民的脑袋来谈判。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埃里克·戈登对美国之音表示，白宫和国会必须达成政策妥协，否则无法避免美国国债违约。他说，最后一分钟有可能会达成妥协，认为任何一方都不想被外界看成是顽固不化的，所以共和党可能会说，我们会同意少一点减税方案，总统会说可以把开支削减的再多一些。星期四，奥巴马总统推迟了前往印尼、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出访计划，改由国务卿克里代表他出席在巴厘岛的 APEC 峰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国的借贷上限最后期限的日益临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如果不能迅速达成协议，美国的预算问题会拖累全球的经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美国政府17年来第一次关门，造成惊人的经济损失。据估计，商业和旅游业加上欠付的工资，每天的损失达3亿美元，也就是每个星期16亿美元。这还只是政府关门，更大的担忧是政府不能通过债务上限的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is bad enough,
政府关闭够糟糕的，不能通过债务上限问题更大，不仅可能严重损害美国经济，还会拖累全球经济。
美国财政部说，如果国会议员不能就16万7千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到10月17号，美国就没有钱支付债务利息。如果那样，投资人会对美国经济失去信心，美元会大跌，利率会大涨，失业率会上升。那是最坏的情况，可是随着政府继续关闭，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越大。托尼·克雷森兹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经理。
It is a serious matter.
拖欠债务是一个严重问题。虽然市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我们也是这么看，可是市场还是开始担心，因为华盛顿不团结，恶语相加。
美国劳工部的就业数据是经济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星期五不能按计划公布，给市场增添了挫折。财务通讯公司科维斯的负责人斯坦·克兰德说，没有这个数据，联邦储备局现在很可能推迟削减货币宽松政策的计划。
没有就业报告，联邦储备局就可能动不了，除非他们有自己的资料，他们很可能有就业报告中有关的数据。
克兰德说，从政府关闭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来看，保持现有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一件好事，可是每天的不定局势让美国商业付出很大的代价。零售商担忧政府延长关闭可能引起消费者恐慌，消费者开支占美国经济产值的大约70%。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联邦政府的雇员，但是即使那些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也觉得生活和以往有所不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在华盛顿，一些事情似乎很正常，比如人们在国家大草坪上散步，人们照常开车或乘地铁去上班。可是华盛顿纪念碑和其他景点都关门了，街道空荡荡的，地铁也空多了。地铁部门的推特说，乘客减少了20%到25%。虽然华盛顿的很多政府机构关门了，可是纽约的这家发放护照的办公室照常开放。
要是拿不到护照，我会非常失望，我就不能去度假，这会带来很多麻烦。
一些社会保险支票还在继续寄出。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空中交通管制等政府雇员继续上班，确保飞机正常起降。不过来自日本的川原萨日娜等游客难免受到政府关门的影响。
我的朋友说，太不幸了，我们不能去华盛顿观赏景点了。
不过进出机场并没有什么不幸，一切正常。尽管在机场等地方不能感到政府关闭的影响，可是很多美国人还是越来越失望。退伍军人大卫·库克到机场来接他从英国回来的儿子和儿媳妇。早上他想到军事基地去采购价格优惠的日用品，
不能再到基地去买食物或是加油了，都关门了，
所以他只能到价格高得多的商店去买。先声夺人是由政府出资为贫困家庭孩子开设的学校项目，教室里空空如也，在纽约引起民众不满，举行抗议活动。
我希望议员们放弃他们的工资，让我们的孩子有饭吃，让我们的孩子有学上。
在华盛顿，
真让我恶心，因为先声夺人项目不能运转了。
还有些美国人，比如印第安纳州的李德家庭，进退两难。他们在等待政府担保的房贷获得批准，现在要等到政府开门才行。
我们不知道要在这家旅店住多久。
多久，这是很多人脑子里的问题。大家都在等待政府结束对峙。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官员对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还有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来临，以及存在多大的变数，一般保持沉默。不过呢，中国财政部的官员日前公开表示，希望美国能够认真采取步骤，在10月17号的债务上限截止日期前解决问题，防止美国的偿还债务违约，以保证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安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日前在北京对新闻界表示，
中国对美国在债务悬崖问题上的事态发展自然十分关心，为此北京和华盛顿一直为此保持接触。随着10月17日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截止日期日渐临近，除非国会批准上调债务上限，否则美国政府手中的现金将用光，有关债务将不能按时清偿。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届时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债务违约的影响。报道援引朱光耀的话说，我们促请美国认真采取步骤，在10月17日前及时解决围绕债务上限的政治问题，防止美国债务违约，确保中国在美投资的安全和全球经济复苏，这是美国的责任。这位中国政府官员还表示，希望美国充分理解历史教训。报道说，朱光耀这里所说的历史教训是指标普2001年将美国的信誉评级从 3A 下调到 AA+，导致那次信誉评级下调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预算和债务等问题的僵局。部分关闭的美国政府目前仍无全面开门的迹象。报道援引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贝纳的话说，共和党绝不会提高债务上限，除非法案包括限制政府赤字的条款。另外还有报道说，两党围绕预算和奥巴马健保计划的对峙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因为国会一致通过给临时下岗的联邦政府公务员补发工资，致使政府内的民怨压力缓解。两党政治僵局很可能将延续到债务上限截止日期前夕。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外交学院的苏浩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希望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首先尽快解决和总统之间的矛盾，使政府恢复全面正常运作。他说，
由于美国两党在国会的这个总统之间的一些矛盾呢，导致这个就是实际上是美国的政府呢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本身呢已经是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社会生活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所以作为这个一般中国人来讲呢，还是希望美国呢能够真正的就是能够把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呢这个解决国内的问题，处理好呢这个债务问题，还有处理好呢这个很多重要的涉及到美国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法案的通过。
不过正在印尼巴厘岛代表奥巴马出席亚太经合峰会的国务卿克里却淡化美国的政治僵局。他说，华盛顿目前出现的两党对决只是政治运作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两党对决之后美国会继续前进，并将更加精神抖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谴责美国和韩国这个星期签署军事协议，并且举行联合军演，称之为战争的前奏。朝鲜还威胁要先发制人。韩国和美国说，这次军演性质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首尔发的报道。
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一抨击韩国和美国策划建立战略框架来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这个威慑计划上个星期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首尔出席美韩安全会议期间最后达成。朝鲜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这一做法是危险的核战争阴谋。朝鲜电台宣读了谴责美韩军事协议的声明。播音员说，如果敌人企图对朝鲜有丝毫威胁，朝鲜国家和人民就会毫不仁慈地先发制人地消灭他们。朝鲜国有媒体还谴责本星期举行的美韩海上军事演习，此次演习日本人也派人参加，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也参加了演习。虽然美韩军事演习的计划是几个月前制定的，但是朝鲜劳动新闻声称，美韩选在这个时候演习是为了破坏南北韩对话，是战争的前奏。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驳斥了朝鲜的批评。
해상에서조난을
민간상선이나뭐누구든조난을당했을때
他说韩国美国和日本举行联合海上演习是为了海上救援搜索并救援私人船只或是任何陷于困境者是人道主义水平的演习他说这是不该受到批评的美国海军也做出了类似的回应海军发言人阿普拉姆森宣读了海军的声明
These are trilateral naval exercis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that are humanitarian in nature.
这是由美韩日举行的人道主义性质的三方海上演习。美国海军鼓励韩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协同能力的训练，目的是加强关系，提供集体防御，为人道主义行动做好准备。并加强该地区的稳定。朝鲜习惯性的总是谴责美韩军事演习是为了入侵进行演练，但是北韩最近几天在一度出现缓和迹象的南北韩关系再次冷却后，开始大骂韩国及其领导人。韩国延世大学的东亚研究系的助理教授约翰·德鲁瑞说，朝鲜年轻的世袭领袖金正恩还在巩固权力和执政合法性。
Kim Jong-un, I think, needs to be particularly strong and needs to be able to present strength domestically.
我认为金正恩必须特别强硬，必须能够在国内显示力量。所以朝鲜现在不可能在核武器问题上做出困难的妥协。所以在朝鲜寻找这样的政治意愿，目前还不是时候。金正恩在其父金正日2011年12月病逝后掌权，据信他现在30岁左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位九月中旬失踪的北京维权人士，到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九月中旬在首都机场失踪之后，他的家属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当局的正式通知，也不了解曹顺利目前被关押在什么地点。有维权人士呼吁国际组织出面向北京当局表达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北京被强拆户刘晓芳自从六月中旬以来跟曹顺利等数十名中国维权者一道坚守在中国外交部门外，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撰写过程。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九月十一号晚上跟曹顺利在外交部外面分手后就跟他失去联络，但是据维权网站人士转述的消息，曹顺利一两天之后在首都机场要出境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时被拦截，然后有两名机场工作人员带离机场之后下落不明。刘晓芳表示，曹顺利失踪事件引起许多维权人士和海外媒体的关注，在北京的众多访民发起了寻找曹顺利的行动。刘晓芳认为，曹顺利既然是在准备出境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活动的时候失踪的，联合国相关机构有义务向北京当局表达关注，要求做出解释。他说，
毕竟是由于国际上的会议是和咱们国际上发生的这么一个动作，他才被中国的那个警方也好或者是国保也好带走。现在那个他已经从派出所发出来，已经被刑拘了。那这种行为，我觉得就是对一个人权的侵犯嘛。我就说，本身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也不允许这么出现的。你作为一个加入国际那个人权联合国的这么一个组织，是吧？你不遵守。
日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推特上表示，我希望有当地志愿者把曹顺利形象的抗议牌子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场外。胡佳表示，曹顺利的遭遇应当成为10月2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焦点。多年前曾跟胡佳共同推动关注艾滋病和相关人权活动的活动人士万延海在推特上则表示，10月2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状况的时间只有210分钟，曹顺利的事情只要提出一次即可记录在案。他认为，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的这四年一次的机会应该过问更多的议题。在北京的刘晓芳披露， 他帮助曹顺利请了一位律师，但曹顺利的家属迫于当局压力，至今不敢委托律师去保障曹顺利的公民合法权益。他说，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怕把这事情闹大以后呢，本来不想判他，倒把他给判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呢，你不要那个轻信他们对他的，因为他也找派出所了，我就想这里面会有派出所有威胁他们的，有压力吧，咱们说给他压力的。
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希望采访曹顺利的家人，请刘晓芳代为联系，但是稍后得知采访请求曹顺利的弟弟已经婉拒。刘晓芳指出，北京警方在曹顺利失踪后对在外交部门前等待官方答复的访民们采取的清场行动比以往有所升级。他说，
他要抽血，这个肯定要按一般的咱们常识说，就要做个 DNA，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我在这边知识也比较少。但是按照他的做法是升级了，是吧？给我的印象就升级了，他不是以前的态度。
曹顺利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拥有硕士学位，参加维权活动已经有数年。4年前，中国国务院和外交部开始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人权为主题制定的国家规划。当局称，该计划是在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下制定的，但是要求参与撰写国家人权报告的访民们认为，有关的计划和报告没有如实反映中国的人权现状，编写报告的一些重要信息也未公开。6月18号以来，曹顺利、葛智慧、刘晓芳等数十名北京当地居民和外地访民几乎每天聚集在中国外交部外面，敦促外交部公开人权报告的相关信息，并要求参与撰写中国人权报告，以反映真实的中国人权状况。访民们希望把他们所经历的黑监狱、被劳教和暴力殴打、虐待折磨等中国普遍存在的人权现状如实地写进国家人权报告。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规定，联合国192个国家都有义务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本国的国家人权报告。按照联合国的安排，今年10月22号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国家人权报告的日子。中国外交部相关部门7月22号已经把中国国家人权报告提交给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上海一名维权人士要求警方归还在过去几年被从家里抄走的私人物品。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表示，上海警方践踏了公民的基本人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因多次被上海当局禁止回国而被迫在东京成田机场滞留3个月的冯正虎，自2010年2月12日回国后，一直处于警方24小时监控下。而从2010年4月19日至2012年12月16日的2年多里，冯正虎遭到11次警方抄家，16台电脑以及手机、电话等其他大批私人财物被扣押。冯正虎多次要求警方归还，警方都置之不理。10月6日，冯正虎在海外维权网站参与网上发表长文，详细讲述了11次被抄家的情况以及被扣押物品的清单，要求上海警方依法归还他超期扣押的所有物品，赔偿他所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并追究违法超期扣押物品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冯正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长期扣押物品不返还在过去是一个难题，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警察扣物的期限，警察可以滥权以各种理由扣押不还。但是自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强制法的第25条规定，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天。冯正虎表示，从2010年4月19日的第一次抄家扣押物品至今已有3年多，超期扣押显然违法， 但上海当局无人承担责任，返还他的超期扣押物品。冯正虎表示，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后都强调要尊重法律，忠于法律，因此他希望上海警方兑现最起码的尊重人权和个人私有财产的法律。他说，
因为你这个物品不归还，你其实不仅伤害了我，对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很大的伤害。你如果尊重这个中国自己的法律，那么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尽快的一个归还，而不能拖几年了。或者是你不尊重法律，你仅仅听领导而已的，不是依法治国的方法，那是另一回事的。那么现在就像我的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来鉴别是不是新的领导人他是不是尊重法律。
记者联系上海市公安局投诉电话，接电话警员不愿回答提问，要求记者向市局政治部提出采访申请。而直接参与对冯正虎抄家的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接电话的民警，则要求记者直接与负责冯正虎案的警员联系，并提供了手机号码。不过记者多次拨打这个号码，一直都是正在通话中，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位服满刑期以后刚被释放的北京维权人士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密切的关注。北京维权活动人士倪雨兰说，他不服从当局对他的判决，将会在出狱以后继续为广大访民的维权奔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报道。
倪玉兰十月五日早上从北京女子监狱获释，她因所谓寻衅滋事罪遭当局判处2年半。刑满获释后的倪玉兰回家后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比较虚弱，准备呢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那还要继续这个维权，因为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太好。
倪玉兰1960年3月生人，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和政法大学，曾担任法律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律师。2000年后参加维权活动，特别关注拆迁上访户的命运。倪玉兰家也深受北京城市拆迁之苦。他被警察拉到派出所后遭毒打，致使大小便失禁，身体留下残疾，行走依靠轮椅。组织和参与群众维权行动中，倪玉兰及其家人多次与地方当局对峙，因此被以妨碍公务、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拘押监禁。倪玉兰案件成为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典型人权案例。2011年2月11日，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同年，倪玉兰获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2012年4月19日，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陆家辉促请中方释放残疾维权人士倪玉兰夫妇。倪玉兰说，刑满期间，狱方只对他的身体残疾进行诊断，但是不予医治。他的家人曾要求保外就医，但未获许可。谈到监狱服刑期间狱方是否改善对其待遇时，倪玉兰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那个这一次呢比上一次呢好一些，主要是呢也是因为引起了这个国际的关注，再一个呢另一点呢也是那个像那个欧盟大使馆呀、美国大使馆呀，到那里进行了这个多方的去那个去和他们谈判，然后他们也到那个监狱去看望我。虽然他们不让我们那个见面吧，但是呢这个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报道援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的话说，骆家辉有关倪玉兰和中国人权问题的有关言论并不适当。刘维民还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无论什么人只要触犯法律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中方坚决反对外国利用所谓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倪玉兰及其家属说，当局今天释放倪玉兰时极其低调，避免使之成为北京以及全国维权人士集结的机会。但是倪玉兰即将释放的消息一出，大批维权人士和好友就准备前往迎接，为此当局采取了应变措施。 倪玉兰的女儿董贝贝对美国之音说，
昨天他们监狱就通知说让我们6点半去接，我说6点半哪有车啊，怎么过去，就在很郊区很远的地方，大概要2个小时才能到，我说怎么到啊，他们开始要求我们在北门办手续，签个字接收这个人，然后那个我爸爸给他们签完字之后，然后他们说等一会儿，等了大概有10来分钟的样子吧，然后他告诉我们那个监狱的大门坏了，打不开了，然后让我们到监狱的后门去，就是平时会见的那边，就监狱非常大嘛，我们绕过去之后，妈妈就已经出来了，就在那个监狱门口那个小路上了，已经他们警察拦着警戒线，很多很多警察。
董贝贝说，由于狱方临时更改释放的时间和地点，一些远道赶来迎接母亲的朋友扑了空，早早赶来的朋友见到轮椅上的倪玉兰出狱时，现场打起了横幅，但是领头的人却被警察带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将在日本部署最先进的无人高空侦察机，还有尖端的反导雷达装置。分析人士说，两国提升防务可能会引起中国不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10月2号和3号，美国和日本主管外交和国防事务的四位部长首次在同一场合举行磋商，商讨两国的防务合作。期间，双方达成多项协议，包括16年来首次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地区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两国的防务合作规则也应做相应改变。
我们今天做出这些决定后，两国政府将一起努力更新两国在和平时期以及各种紧急状况下各自需要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两国达成的协议还包括美国将首次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无人高空侦察机，首次在美国本土外部署 P8 海上侦察机，以及在日本部署第二套 X 波段 TYP2 雷达装置。全球鹰无人侦察机飞行高度达6万英尺，可以避过大多数防空导弹的威胁，它还可以不间断地飞行28小时，航程达9000海里。 P8 海上侦察机是美国海军目前最新款的海上巡逻侦察和反潜机。在四位部长联合记者会上，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P8 海上侦察机将大大提高美日同盟在日本周边海域的侦察和情报收集能力。美国和日本还正式宣布在日本京都郡部署最先进的 X 波段 TYP2 型雷达装置。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京都郡地方当局已经批准这一部署。 TYP2 型雷达装置利用 X 波段高分辨率的特点，准确搜索、分辨和跟踪敌方弹道导弹及其运行轨迹，并将数据传送到海上或陆地上的探测和武器发射系统，最后将敌方弹道导弹拦截击毁。美日防务合作会议正值中国国庆节假期，北京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9月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责美国在日本部署第二套 X 波段尖端雷达装置的做法威胁到地区安全和全球战略平衡。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星期一，在多起袭击事件中，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在埃及打死9名安全部队士兵。一天前，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和警方的冲突已经导致数十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呢，他不会在共和党人的威胁下就结束美国政府的关闭或者提高债务上限举行谈判。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华盛顿对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工作人员讲这番话。该机构呢，是美国政府被迫暂时解雇雇员的很多部门之一。美俄两国希望澄清伊朗的核问题。巴格达一系列爆炸导致至少38人丧生。意大利潜水员找到沉没的移民船中的更多的死难者。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